新年快乐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满心感谢你，今天是一年的开始，求你让我们在今天就能立志不断地在你面前更加的成长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今年可以和你有更美更好的关系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真的能够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求你帮助我们今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你那里领受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现在开始，我想请问大家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牧灵台福最开始的祷告会是什么时候？谁知道？有参加的人举手一下。一开始的第一个祷告会，哎，幼婴节？没有没有，应该只有幼婴节这边可能。啊，什么时候记不记得？在去前年的10月19号，一年多前的10月19号。小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第一个小组，居民应该大概知道。他来了，隔一个礼拜就开始了，11月4号。那 Jimmy 跟 Macy 是在10年底的时候在雪梨台国受洗的。然后呢，在12月30号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半崇拜的形式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来参加。那什么时候才改成周日崇拜的？你们应该记得。对，玉国兄哈，3月20号。然后呢，我们什么时候搬来这里聚会的？7月第一个星期。牧灵台福什么时候正式成立的？这个应该一半人都知道。8月14。对，好。然后接下来这些就比较难了，应该没有人知道了。牧灵台福平均聚会人数多少？55个。我们过去3个月平均的每周奉献金钱奉献多少？啊，有没有要猜？不错哦，1428.15。哦，就是这是不包括特别奉献，只有就是就是特别是感恩、十一跟那个经常性奉献。哦，平均是1428.15。牧灵台福现在有几个小组？4个。对，有香蕉园小组、恩典小组、活水小组，还有一个那个成长小组，初信成长小组。去年有多少人受洗？不包括 Jimmy 跟 Macy。 有没有人知道？10个。嗯，然后最后一批有4个哈，吴川啊、圣思贤姐妹、初四班姐妹跟朱姐。好，对，去年呢，其实我们从这个小组开始呢，当中哈、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从雪梨台福来支援的，一直到现在，请雪梨台福的，以前是雪梨台福的举手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应该有8个最多， Hillary 今天不在，最多只有8个。可是以前呢，我们一半都是雪梨台福来帮忙的，慢慢现在雪梨台福的剩下8个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这去年的一年，我们教会是充满神的恩典，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很热心服事，不计较得失，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人的灵魂努力。所以我们今年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要跟着总会的目标。有谁知道2020、2000、2000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总会的目标哦。你如果不知道要猜很难啊，2020年应该猜得到，后面两个就很难猜到了。200间教会，20000个会友，这是总会的目标。我们也有自己的目标，我们有个自立的目标，就我们希望我们人数可以达到100人，小组达到6个， 平均奉献达到2000元，每周平均金钱上的奉献达到2000元。其实呢，我从很久以前就不喜欢用数字来衡量一间教会，因为呢，你是可以有很多人来，但是都不爱主。那有人就说啦，那你如果看金钱的奉献最准，有人跟我说，因为你人来的话，你可能不爱主，可是呢，你愿意奉献金钱，那就代表你对教会委身啊。因为圣经上也说，怎么样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可是后来我服侍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发现也不尽然，因为我碰过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人奉献很多的，其他人都不奉献的。那一个人就奉献一大笔，几乎整个所有牧师的那个谢礼都是他一个人奉献的。有这个，我也不有另外一个呢。年轻人告诉我说，他们教会的一半是他们奉献的，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一看嘛，减掉他们奉献的就只剩下一半。所以不一定奉献多就是好，不一定人多就是好，因为你可以有一两个几个人很愿意奉献金钱，可是其他人完全对十一奉献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。我宁愿看到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，我希望看见的教会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奉献自己的心力，我也不愿意只看到几个人劳心劳力，其他人坐享其成。一间教会是否能够自立，不是单单看人数或金钱，最重要的是会有没有属灵的成熟度和对基督的委身。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2012年的目标是什么？背起十字架，塑造主生命。然后这一季我们每一季有不同的主题，一到三月是人人读经，四到六月是人人祷告，七到九月是人人关怀，十到十二月是人人布道。以一个牧者而言，我更希望你们记住的不是2020、2000、2000或是160或2000，这不是我最希望你们记住的，而是我们怎么样真的在我们神面前背起十字架，塑造主生命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和神建立关系，更深的关系的时候，如果你好好的在今年背起十字架，塑造主生命的话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们自立的目标马上很快就可以达到。耶稣要我们去，是要建立他的门徒。建立门徒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是数字可以说明的。所以你要背起十字架，塑造主生命，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你要效法耶稣。所以我今天选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。首先，你要达成这个目标，你今天要下定决心遵行神的旨意。马可福音在这里的10章32节，这里写到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。你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，就耶稣带着一群跟随他的人，包括门徒在里面，一起去耶路撒冷，这有什么很特别的呢？事实上，以色列人每年至少最大的节日，他们一定去一次耶路撒冷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知道在这之前耶稣已经预言2次他会被钉十字架，而耶路撒冷有许多犹太人领袖也想要杀他，所以在这边圣经讲到耶稣在前头走，他们很惊讶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前面走门徒会很惊讶的原因，因为呢，有谁会愿意自寻死路走在最前面？如果你知道自己会被杀，你甚至已经预言2次自己会被杀，你还有没有可能会去耶路撒冷让自己被杀？更何况你还是走在最前面，也就是最会被杀的那一个。至少你走后面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有兵丁来了，前面人还可以挡一下，你赶快可以跑。可是耶稣不是，所以这些门徒全都很惊讶。明明如果耶稣真的照他讲的，真的要去耶路撒冷会被钉在十字架，为什么耶稣还要明目张胆的上耶路撒冷，而且是走在最前面？ 所以这些人非常的惊讶。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说，不止门徒惊讶，其他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跟从的人就不止那些门徒了，还有更多可能有些人看热闹，有些人可能是耶稣会行神迹，所以就一直跟着他。这些人也害怕，因为呢，如果带领者都会被杀害的话，我跟得太近，我会被殃及池鱼啊。如果我被当成一伙的怎么办？所以这些人很害怕。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柬埔寨来的同学，他告诉我呢，战争过后柬埔寨到处都是地雷，他们每次走路就是有几块特别地雷区要特别小心，但是即使不是在地雷区，他们也要小心，偶尔还是有人可能炸断手炸断脚，甚至失去生命。还有一次他在家里，他爸爸拿到一个手榴弹，他不知道是手榴弹，以为是玩具还是什么，因为那时候他们都还不清楚，结果把那个手榴弹的安全栓给打开了。他那时候家中爸爸妈妈还有所有的其他的子女全都在，他的叔叔看见了吓一跳，赶快把那安全栓把他再栓回去手榴弹，不然他们全家就成了惨剧了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柬埔寨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哈，如果你是跟在耶稣后面走的这些人，你会觉得你好像走在地雷区一样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你犹太人会把你抓去，甚至杀害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把十二个使徒叫来，把自己要遭遇的事再一次的告诉他们，这是他第三次在马可福音第三次的预言。他说他将要被钉十字架，因为这是他来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发现耶稣的一生都在遵循天父的旨意，他走在最前面代表他有很大的决心，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，他知道要付上什么代价，但是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塑造主生命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，你要愿意为了遵循神的旨意而付上代价。或许你不像许多耶稣的门徒一样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可是我保证每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有他应当自己付的代价，这也是你的十字架。首先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，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付上的代价，就是时间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沿街敲门传福音的时候，敲啊敲，敲到一个年轻的妇女，然后我很开心，因为她是讲国语的普通话的或是华语的，然后我就去，她就开了门，我要邀请她聚会还有跟她传福音的时候，她就阻止我了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你看看我的家。然后我一探头进去，他的门是开着吗？那时候开门，所以我就一看他的家里面呢，一个老人坐在客厅，然后旁边还有听到小孩在哭闹。我一看完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，你看我家是什么样子，有生病的老人，有嗷嗷待哺的小孩，我时间都不够用了，我怎么会有时间、有空、有精力来听你说，或者来参加你的聚会？我讲真的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因为我真的看见他很辛苦，我也很同情他，所以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就走了。可是我心里就一直为他祷告。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，难道就真的抽不出一点时间吗？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的人，你没时间你也要抽时间。我记得我在当时就是还没有去读神学院之前，有一阵子很忙碌的时候，然后呢我在那个坐巴士去 City 上班的时候，我每一天就把张立生博士的系统神学书拿出来读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读完的时候心里真的很开心，那么厚的一本书，我说我不敢想象我真的可以把它读完了。所以我相信即使你再忙，你如果愿意，你还是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在神面前灵修。我们知道我们也有一个谭姐妹，她的眼睛不好， 所以呢，我就帮他把他的圣经，把那个圣经录成 MP3 的圣经，放在他的 MP3 播放机上面。所以他现在用听的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开车的，我们一天花在开车上的时间不知多少。你开车的时候也是可以听圣经的，洗澡的时候你也可以默想圣经的，吃饭的时候呢，与其做个30秒的简短祷告，你可以把它延长到3到5分钟。你仔细想一想啦，一天三餐，如果你每一个祷告都从30秒延长到3到5分钟的话，你 一天就至少10到15分钟的祷告了。这些都是可能的，因为我都试过。我试过开车的时候听圣经，洗澡的时候默想圣经，吃饭的时候特别祷告长一点，然后能够就是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时间，我们是没有下定决心，也没有把这件事看为重。当然我不是说你只有在吃饭开车洗澡的时候才会读经祷告默想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最好的方法呢，是你要拨一些时间专门在神面前灵修。那这也是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做了一个灵修手册给各位。我们要实际的行动吗？所以做了一个灵修手册。这个灵修手册呢，它有一些的内容啦，有我们的意向，有每周祷告会的时间，还有如何就是个人灵修，如何读经，然后第一季有主题歌，有圣经目录歌，还有主题歌，还有一个读经的记录，然后还有金句的背诵，然后最后呢就是一连串的，你每一天要在神面前说有一句话，一个祷告跟一个行动。那这我们印了30份，所以我们要实际有行动。30份都在那个静明姐那里，静明姐请你站起来，在后面那边。静明姐请你站起来。好，如果你们想要一份，你就去跟他拿一份。我会在下一次的成人主日学，就是下个星期的一点，会解释这个手册怎么用。如果你要立志付上代价，你可以去拿一本，然后开始每天做固定的灵修生活。然后我们慢慢的在祷告会主日学也会给你更多的材料，它这个是活页的，所以你可以打洞一直加进去。希望到明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2012年是一个跟神建立更深关系的一年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到，当耶稣在遵循天父的旨意，愿意去耶路撒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想的是什么？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就进来说，老师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为我们做。哇，你听起来是不是很骄傲？你会跟你老师这样说吗？我无论求什么，你一定要为我做，愿你为我们做。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祷告，你的祷告也像是这样，你想的不是神要你做什么，你想的是神能为你做什么。所以你的祷告呢，永远都是在跟神要求，而不是让神来要求你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祷告？但是他们是这样祷，这样跟耶稣讲的。然后第37节，他们就跟耶稣说，我们希望在你的荣耀里是一个让我们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所以当耶稣脑海里面想的是，我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我要为了这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些门徒想的是自己的事。他们想的可能是耶稣也许这次预言会错了，搞不好这次我们去耶路撒冷呢，耶稣可以变成一个像政变的人物，一个带领大家革命的人物，搞不好他说错了，他不会死，反而他能做王。所以他们希望在耶稣的荣耀里，可以在耶稣的左右。左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最重要的位置。以前我们讲过有左丞右相，这样子，丞就是在一个皇帝身边最重要的位置。 所以他们想的是自己的字，他们想的是在怎么权位可以越来越高，在耶稣的旁边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他们不能喝耶稣要喝的杯和受耶稣所受的洗。杯的意思比较容易明白，杯的意思在这里代表神的对这个罪恶的愤怒和审判。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会审判罪人。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承受神的愤怒才能拯救我们这些人。所以杯的意思很明白，是一个苦难的代表，是一个愤怒跟审判，神的审判的代表。洗的话比较难明白，因为一般 洗礼代表的是一个好的意思，就是洁净或更新，但在这里呢，有可能它代表的是一个苦难。因为在诗篇69节，诗篇有大概五六节有这样子提到说，我现在深渊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所以有可能是类似的意思，就是呢，耶稣要被逼着淹没的意思。或者这里有其他的意思，但是耶稣是第一个这样子使用的。所以我们明白，我们没办法完全明白当时这个洗代表的是什么，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洗所代表的是一个负面的意思，会很辛苦，会受苦难，会受死的意思，而不是正面的意思。然后呢，门徒以为耶稣所说的都是好的正面的意思，所以以为说杯是代表庆贺。杯在旧约大部分代表的是一个审判，但是有些地方也是代表庆贺，因为像我们可能去喜宴的时候都会饮酒，杯可以代表是庆贺。洗呢也可以代表的是洁净更新，于是这些门徒就说，啊，我也能，我们能，你要我喝我就喝，如果那样子我就可以坐在你的左右手，成为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，我愿意这样子做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喝这杯也要受我的受这个洗。他们还是不明白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受荣耀的时候要和我一样受苦受死。不止这两个门徒不明白，旁边十个也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很生气，他们对雅各跟约翰很生气，因为呢，他们觉得雅各和约翰呢想要争权夺利，把其他十个门徒都踩在脚下，所以他们生气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当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要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要求这些人来跟随，耶稣要求他们能够因为信而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或者跟随的代价。但是门徒在这边，他们却为了权位来闹分裂，这里就很强烈的对比。一个是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付上最终的代价，其他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彼此矛盾。然后耶稣就把这些人都叫来说，他来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来服侍他，而是来服侍他们。所以要成为一个背起十字架塑造主生命的人，你要愿意为了遵从天父的旨意付上代价，你也要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服侍他人。你可以在这边看见，我们人真的常常想的都是自己的事，不是神的事。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说，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你已经做了那本红色的书，就是十架篇，你应该可以背这一段经文了。这里讲的舍己不是说你失去了自己，这里讲的舍己是指你有新的自己，这里讲的舍己是把你旧的自己舍去，换成新的自己。旧的自己呢，只会想自己的事；新的自己呢，更在乎神的旨意。旧的自己呢，为自己的利益出发；新的自己呢，是为他人着想。旧的自己呢，是追求世上的享受；新的自己呢，他愿意付上代价。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，舍己并不是让你自己进入到最悲惨的境界，好像我比全世界的人都惨，我就是最舍己的人，不是，而是你要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满足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施比受更有福，给的比拿的还有福气。所以我就讲了这句话，这句话由我来念一次，服侍人的满足比受人服侍的满足更满足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服侍人的满足比受人服侍的满足更满足。舍己不是要你过一个比全世界的人都悲惨的生活，舍己的意思是你在愿意牺牲跟付出的时候，你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。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人在我面前信主的时候。上个礼拜有两位，他们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哭了，我也哭了。前几天有一位愿意接受耶稣，我们拍手感恩。这种满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，当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摸着，生命改变，得到更新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世上的事可以比这种的满足更满足。舍己很难，因为当你要别人都是在拿的时候，你要给当然难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舍己很难？最难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。有没有不自私的举手？但唯有你愿意舍己的人，愿意开始过比较，我说比较是因为呢，你即使就算是老基督徒，你还是常常自私，你至少可以过一个比较不自私的生活。愿意舍己的人，你才可以享受到和神同行是有多么的平安和喜乐。整天只想自己的事情的人，你会感受不到神来的那份平安和喜乐。但是你愿意施比受更有福的人，你愿意效法耶稣背起十字架去为人牺牲的这种生命的人，你才可以享受到神那里来的真正的平安喜乐，而且是远远超越你所付上的代价。在昨天，我们这边有看烟火的举手，哦，电视上看也算了，哦，大部分应该都有吧。你看烟火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其实啊，烟火为什么那么好看，就是因为它短暂。我觉得如果你天天看，你还会那么想看吗？你就是一年只看那么一次，那一次就15分钟，所以你会特别的想看，还会有可能在那个雪梨桥下面挤破头为了去看。我这辈子只去过一次，在那个桥下面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但是你叫我再去一次，我可能都不会再去一次，因为光排那个流动厕所就很辛苦了。女生最辛苦了，男人已经很辛苦了，要排那流动厕所都排不到了，女人更辛苦。哇，那个大排长龙，我永远都忘记不了那一次的景象。但是真的很好看，烟火好看，我觉得就是在于它的短暂。但是我后来想一想，我们人生其实也是像烟火这样的短暂，不是吗？前几天我跟我太太在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我们结婚已经快要7年之痒了。然后我说，哇，他讲了，我说，哇，好快啊，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？孩子都已经4岁多了，好像是昨天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，相信越年轻越没有这个感受，但是越年长了应该很清楚，时间真的是不等人的。在你看烟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说，是我今年2012年我要跟去年不一样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如果还没有，你今天还来得及，因为今天才一年的开始，你不要等到一年的年尾再来跟我再来讲说，我今年跟去年差不多嘛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，这里讲到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请注意，这里讲的背起十字架是天天。他没有说你今天背了，明天就不用背了。他是说天天，不是一天，也不是两天，也不是一个月，是天天。十字架代表受死，那天天背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天天去死，是不是？也是，因为这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天天背十字架，天天就要 把你老的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天天要把你老的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很简单的例子，今天早上我差点迟到，所以我脾气特别暴躁，我太太知道。所以你说我昨天定死就够了吗？不是，我今天早上马上又要再定一次，要把自己这些错误，这些脾气啊，这些暴躁啊，这些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钉在十字架上。而且天天还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还有呢，最重要，这里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次，是一个过程。钉十字架是一个过程，一个渐渐把你自己的罪恶跟随着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过程，一个能够让你重新有耶稣的生命的过程。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人都是自私的，所以你每一天都要跟你自己的本性来搏斗。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有多少次你后悔你曾经做过的错事，可是你又一错再错，有多少次？很多很多次啊！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愿意看自己的人，很多很多次。有一个姐妹，我接她电话的时候，几乎每次她都会讲到一些话，重复，而且她会说，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原谅这个人？我们祷告了好几次，又祷告又祷告又祷告，她说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原谅？还有为什么？她说为什么我就是改变不了自己的这些想法？为什么我改变不了？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，因为她有太多旧的自己，所以就无法容纳新的自己。或许今天是时候了，2012年1月1日，你可以在神面前跟神说，主帮助我，今年我要好好背起我的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你愿不愿意这样的立志？有没有愿意的？你说我今年要好好的来跟随耶稣。你不是在人面前举手，你是在神面前举手。请放下。我们当中没有举手的也没关系，你如果真的知道说你希望更突破，有更深层的满足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今年一样可以立志。要背起十字架做到主生命呢，有三点我今天提到。第一，你要愿意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付上代价。第二，你要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利益来服侍他人。第三，你要愿意把你旧我来舍去，换成新的自己。如果你是这样立志，而且你还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，我就希望你今年的第一天就从有好的灵修生活开始，因为你有好的灵修生活，才能更好的塑造主的生命在你身上。然后最后，请大家记得最后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：背十字架不是一次，是天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2012年1月1日，今年的头一天，我们在这里求你赦免，因为我们人是自私的，我们常常做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， 我们为去年牧灵台服的成长感恩，但是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罪忧心，求神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年的一月一日，我们能够重新立志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活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求你让我们紧紧跟随你，不要惊讶，也不要害怕，而是真的是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老我，真的很多，我们数都数不完。求你帮助我们将这一些老我一个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每天都省察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你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说你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求你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，在今年的起头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来塑造主耶稣的生命。也求你保守我们牧灵台服，在今年整年，我们每一个都能跟你建立更美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你。今天在我们在你面前所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求你看顾，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时时刻刻的成长，每一天有规律的灵修生活，好好的思考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，能够活出你的样式。求你保守带领看顾，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，是超人意料之外的平安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